弟兄姐妹们早。今天特别选施洗约翰作为讲题，因为我要配合于牧师今年讲到的主题，广传福音遍插锦旗。他说我们传道人常常只讲福音的一半，只讲神的祝福、神的恩典、神的爱，很少讲到我们的罪，也很少讲到为什么我们要悔改。施洗约翰所传的就是认罪悔改的道，他一开口就讲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第二个是两三个礼拜前我跟我二女儿讨论一件事情，跟悔改也有关系。他就问我说，他说爸爸，神那么爱世人，为什么他要设立一个这么可怕的地方叫地狱呢？所以我想等一下也跟大家解释一下。第三，两个月前我在历史电台上看到一个节目，这个节目的题目是寻找施洗约翰。以前我在电台上看过寻找挪亚的方舟、寻找约柜，都很有意义，但这一次我看了一下我就把电视关掉了，因为电视的主持人说，耶稣说你们基督徒说耶稣没有罪，他是神，他既然没有罪，为什么他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呢？我心里觉得不舒服，就把电视关掉了。圣经上记载说，约翰要阻拦耶稣受洗，耶稣却说，我当受你的洗，约翰说，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到我这里来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。所以这两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面，耶稣为没有罪为什么要受洗？第二，耶稣到底要尽什么义？所以这一个多月我查经祷告的时候，一大半的时间就放在寻找这两个问题上。等一下我希望跟大家解答，也更高兴于牧师今天在这里，如果我解答的不对的话，于牧师可以跟我改正改正。那我们祷告。全能慈悲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你成全了拯救世人的旨意，那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信都能得到从你那里来的永生、平安、喜乐的生命。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，好叫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悟性上能够增长，那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都能蒙你的喜悦，叫我们在一切的善事上都能够结出果子来。求你看顾保守我们这个教会，将得救的人数日日加添给我们。求你赐福给牧师师母，给他们力量，带领我们这一群得救的羊能够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来。也求你祝福今天的聚会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益处。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天的经文讲的是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开路的先锋，他的一生都值得我们传道人与信徒的效法。主耶稣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说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， 然而在神的国里面，最小的也比他大。感谢上帝，我们都比施洗约翰还大一点。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个先知，他是旧约时代的结尾，而同时又是新约时代的开始。他把以色列人从行律法的时代带到了耶稣面前，接受因信称义的恩典时代。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是一位祭司，他跟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在神面前都是义人。在他们没有生施洗约翰前，他们都已经老了，过了生产的年龄。所以当神的使者加百列告诉撒加利亚说，撒加利亚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，以利沙伯要生一个儿子，要为他起名叫约翰。撒加利亚不信说，我已经老了，我妻子也年纪老万了。撒加利亚忘记了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才生以撒，他也不相信他自己向神求的事。所以天使加百列罚撒加利亚说，只因你不信，你比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。所以一到施洗约翰出生后，撒加利亚的口就开了，他就说预言，孩子啊，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，预备他的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所以施洗约翰一生的工作就是为耶稣开路，为耶稣做见证。这也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施洗约翰怎样为耶稣预备道路呢？第一，他传认罪的道，行悔改的洗礼。施洗约翰不怕别人的反对，他一开口就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他责备罪，他警告世人要逃避将来的审判，就是希律王犯了罪，他也严厉的斥责，甚至他为了指责希律王而失去了他自己的生命。牧师常说，我们不知道罪，怎能了解神的恩典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认罪，不悔改，怎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呢？怎么能够得到救恩呢？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，都要行一个礼，就是认罪悔改的礼，洗礼。当犹太人祭司长文士将耶稣交给比拉多，比拉多要比拉多来审判耶稣，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，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。那么耶稣没有罪，为什么他要行洗礼呢？耶稣在伯大尼，就是他受洗的地方，他一并赶鬼，叫到他的门徒，告诉了他的门徒他受洗的原因。路加福音12章50节，耶稣说，我有当受的洗，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呢？耶稣要成就什么呢？就是担当世人的罪，他受洗是为我们的罪。所以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就喊着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业的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如果犯了罪， 他们就要预备一只没有瑕疵的牛或者羊，来到祭司那里，要祭司为他们献赎罪祭。在新约时代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以他无罪的身体代替了我们世人的罪，完成了神救赎的旨意。这是耶稣受洗进诸般之一的原因之一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呢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使徒保罗又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以前讲过，我们人是灵魂体的组合，所以死有两种。人人都有一死，是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肉体分裂。国语讲的不准，很多时候我们听人家的见证，就是说他死了之后又活过来，他做见证他在死的时候看到的情形。所以第一次的死是肉体与灵魂的分离，我们要认罪悔改接受洗礼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六章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将这张经文仔细看几遍。罗马书六章第二到四节说，我们在罪上死的人，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于基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接着洗礼归于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罗马书六章12到14节又说，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逼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作义的工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是在恩典之下。感谢神，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。律法没有办法定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在耶稣的宝血恩典下，他已担当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，使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国里面，成为他的儿女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有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如果我们不知道认罪悔改，不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经上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耶稣神他要按着律法审判我们，要我们明白我们的罪，这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我们希望没有人能到那里。耶稣自己也说，我愿人人得救，不愿意有一人沉沦。神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受第二次的死。第一次的死是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肉体分裂，第二次的死是我们的灵魂与神分离。神创造人的时候，把气吹在人的鼻孔里，所以我们人 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神的灵就成为人生命的一部分，人与神就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如果我们的灵魂与神分离，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、公义、平安、喜乐、温柔、良善的神。如果我们的灵跟神的灵分离了，神的一切就不在我们里面，那是一个什么情况，我很难想象。如果那里没有神，那个地方一定充满了污秽、邪恶、仇恨、嫉妒、捞落、恶毒、悲哀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到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叫这个地方为地狱。神也不愿意我们到这个地方去，但是神必须要这样做，因为在神的国里不再允许有罪的存在，神也不再允许魔鬼来引诱世人。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认罪悔改，我们的灵就会与神分离。希望大家明白为什么神要设立地狱这个可怕的地方。这也是施洗约翰要传认罪悔改的道，也是我们传教人应该传认罪悔改的道，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意人人得救，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。第二，今天我想讲的就是施洗约翰，他是传扬耶稣。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，他很有能力，我们在经上知道他的工作是有很大的效果。马太福音三章告诉我们说，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的罪，在约旦河受他的洗。他这么有能力，但当祭司长、法利赛人问施洗约翰说，你是谁？他回答说，我不是基督，我不是那先知，我是那旷野有人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讲的。约翰知道他传的是谁。今天经文27节，约翰又说，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那么约翰为什么敢跟耶稣受洗呢？耶稣说，我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耶稣除了受洗担当世人的罪，还要为我们尽什么义呢？我查考圣经，在利未记八章，摩西照着神的指示立亚伦和他的儿子为祭司。摩西跟他们行了三个礼，第一个是以水为给他们洁净，这是洗礼。第二，他用油膏他们，这是膏礼。第三，他以羊的血抹在他们的右耳上，右手的大指拇头上，右脚的大指拇头上，也可以说他用血抹在他的头上、手上跟脚上，使他们成圣。所以祭司可以代替以色列人向神祈求，代替以色列人赎罪，给以色列人祝福。我们的主耶稣也行了这三个礼。第一，他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；第二，他受了圣灵的膏礼。当耶稣从水里出来的时候，有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。第三， 耶稣以他自己的宝血成了圣礼，他的头上载着金具的冠冕的血，他的手上跟脚上都有钉子的血。所以使徒保罗称耶稣为大祭司。耶稣要尽诸般之义，他是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他可以代我们赎罪，他可以代我们祈求，他可以为我们祝福。这是耶稣要尽的诸般之义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说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自当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到怜悯，蒙恩惠，着随时的帮助。保罗又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，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换。凡靠着他进到神国里的人，凡接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所以神成就了他诸般的义，他我们可以来到他施恩宝座前得他的蒙恩惠，他也长久为我们祈求。感谢神，我们有这一位大祭司长远的活着替我们祈求，并且拯救我们到底。为什么我们信了神他还为我们祈求呢？第一，我们认罪悔改后，不是说我们再也不会犯罪，因为犯罪很容易。使徒雅各说，人又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第二，我们人的旨意跟神的旨意常常不一样，我们人喜欢走世界上的宽阔大道，很少喜欢走天堂的小道。所以耶稣不但为我们祈求，他要将人的旨意带到神的旨意里面，他要在人跟神之间做一个桥梁，使人能够胜过世上的诱惑试探，他让我们能够度过世上的痛苦与患难，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怜悯，蒙神的祝福。谢谢。有点黑 fever。 耶稣来到世上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业，又做了我们的大祭司，要拯救我们到底。是不是说我们每个人信了主后得了救恩，在行事为人上不做神不喜欢的事，我们洁身自保就够了呢？还不够，因为这没有完成神的旨意。耶稣说他愿万人得救，不愿有一人沉沦。耶稣升天的时候，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圣父圣子的名跟他们施洗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责任去传扬耶稣，为他做见证。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，我很喜欢，但是我忘记了它到底是 MasterCard 还是 Visa 时候的广告。 他说你用几块钱在这里买一点东西，几十块钱在那里买一点东西，当你把这买的礼物交给你亲爱的人，他那一刹那的惊讶是任何价值不能够比较的。 It is priceless。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永生宝贵的生命，可以说给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无价之宝的礼物。我们得到这个礼物，我们是应该跟别人来分享呢，还是我们得到后把它埋藏起来？耶稣说你们点灯不要放在斗底下，乃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人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做这个光照在人前。感谢神，我们应该为他做见证。
哈利路亚，
阿们，
阿们，
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让我们请起立，让我们来唱回应诗歌。
你是我永远的光，哈利路亚，
哈利路亚。
我们请我们的 Ed 为我们伴奏，哈，来，请。
我主耶稣，永远的光，温暖我心田，是我盼望，不再迷惘，不再愁烦，我心要执着，执着于你。你是我永远的光，是我的荣耀，我愿一生来追寻。你是我永远的光，是我的荣耀，照亮，照亮我心。我主耶稣，永远的光，温暖我心田，赐我盼望，不再迷惘，不再愁烦，我心要执着，执着于你。二三四，你是我永远的光，是我的荣耀，我愿一生来追寻。你是我永远的光，是我的荣耀，照亮，照亮我心。
是的，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，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的上帝要做你的荣耀。你的日头不再下落，你的月亮也不再退缩，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，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。以赛亚书60章19到20节。我的主耶稣是我永远的光， 我们基督徒要做镜子来反射他的光。我们自己不会发光，但是我们是镜子要来反射他的光。求神再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把我们的镜子能够擦亮，能够反射出基督的柔美来。当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神像是太阳一样，他赐给我们温暖，满有恩典，满有真理，满有怜悯。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让我们像是那导热体，能够把神的爱，把上帝的爱，能够像热一样传给我们身边的人。也让我们的人身边的人，当他们在愁烦困苦痛苦之中的时候，好像在黑暗在阴冷之处的时候，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光，从神而来的亮。我的主耶稣他要永远做我的光，哈利路亚。我的主耶稣他要使我们恩上加恩，那第一个恩是他的救恩，第二个恩是他的恩典。他的救恩使我们在永生在有确据，那恩典使我们在今生能够有平安有喜乐，我们就欢喜快乐，因为他是我永远的光，所以我不再迷惘，不再愁烦，我心要再一次欢喜，因为他是我永远的光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再来带着一个感恩祷告的心，我们来唱，我主耶稣是永远的光。
我主耶稣永远的光，温暖我心田，赐我盼望，不再迷惘，不再愁烦，我心要执着，执着于你。二三四，你是我永远的光，是我的荣耀，我愿一生来追寻。你是我永远的光，是我的荣耀，照亮照亮我心。
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神。谢谢你悦纳了我们的敬拜赞美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服事。